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精灵。流行音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 曾经说，生活的意义蕴藏在每一个生命的表现之中，存在于所有造物上的形式与现象都有着永恒的特质，生活的意义在此显明。生命的价值不只是只有活着，而是在于如何活着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精灵要和您借着书中作者与教师看到的其他幽灵，更多探讨有关于生命的价值跟意义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阅读星球，在这里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我们主要进行的书本是鲁易斯在1946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的短篇小说《开往天堂的巴士》，或者翻译为《梦幻巴士：天渊之别》。上周说到，作者遇到了敬仰的教师小说家乔治·麦克唐纳，开启了跟教师之间的对话。彼此作者聊了一会儿，教师邀请作者靠着他的肩膀，因为他们要走一小段路。作者照做了，靠着一位年长者的臂膀，使他有恢复童年时代的感受。此外，得到这样的支持，他走起路来也不再那么难堪了。他甚至幻想他的双脚已经变得更加的坚实，直到低头看见那可怜的透明形影，才醒悟到这一切的安稳都得力于教师他那坚强的臂膀。或许是因为有他的同在，作者其他的感官也显得敏锐起来。他察觉到空气中前所未有的芬香，整个地方美丽的出奇，到处都有水，无数的小花儿在清晨微风中摇曳。他们看见路在前方的森林里倏然闪过，有一次还有一只色泽光鲜的豹走到教师身边，亲昵而愉快的低鸣。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许多幽灵，其中一位女幽灵让作者特别印象深刻，以下我们就称她为卖弄风骚幽灵。她的烦恼恰好跟之前那位被独角兽吓坏的华丽幽灵相反。卖弄风骚幽灵似乎不晓得自己是个幽灵。试着与他谈话的壮实的灵不止一位，作者无法了解卖弄风骚幽灵对他们的行为。他似乎不断地扭曲他那副看不见的脸，而他那青烟似的身子也是毫无意义地摆动着。最后作者得到一个结论，虽然好像令人难以置信，他以为自己还有吸引他们的魅力，正在使出浑身解数。卖弄风骚幽灵除了把谈话作为勾引人的手段之外，再也想不到别的了。如果是一具已经腐朽的尸体从棺材里出来，齿龈涂上唇膏试着调情，结果也不可能如此令人毛骨悚然。最后卖弄风骚幽灵似乎发现没有什么用处，于是咕哝了一声笨货，就转回到巴士那里。以上这段描述充满了象征的意味，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进一步的探索。首先第一部分，作者说 当他依靠着教室的臂膀的时候，他忽然有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。童年的孩子不需要一直证明自己有多么厉害，也不用假装坚强。他知道，只要父母牵着自己的手，就可以安心地往前走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作者一开始以为是自己的双脚变得越来越结实了，直到低头一看，发现自己依然是透明，依然脆弱。真正让他能够稳稳前行的，不是自己，是那位老师坚强的臂膀。有时候，我们以为是自己的能力、学历、财富、人脉，让自己一路走到今天。可是当人生遭遇到患难，遭遇了疾病、失业、家庭破碎，或者是亲人的离去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强。圣经里则是从来没有说人可以靠自己活得很好，反而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，人真正的力量不是在自己里面，是在上帝里面。诗人大卫在诗篇28篇曾经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。这里的倚靠有依附、信任，把重量放在对方身上的意思，就像是作者把身体的重量交给教师一样。很多人以为信仰就是努力做好人，努力变坚强，可是基督信仰刚好相反，不是因为我们够坚强所以上帝接纳我们，而是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，愿意把生命交托给上帝，而上帝乐意把力量加添给他的儿女，使我们靠主刚强壮胆，不致惧怕。静宁觉得倚靠也包含着等候，等候上帝的作为，他的时候。先知以赛亚曾经说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因此，真正成熟的人不是不需要依靠，而是知道自己应该要依靠谁。枝子如果离开葡萄树，也许一开始看起来还是绿色的，可是生命已经是停止了，最后一定会慢慢的枯干。同样的，人离开生命的源头，也许外表仍旧光鲜亮丽，内心却可能越来越疲惫，越来越空虚。也许正在聆听的你，正在努力撑住生活，努力扮演好每一个角色，但你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。上帝希望你就像书中的作者一样，把生命靠在他坚强的膀臂上，让他成为你的力量，因为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接着我们再来挖掘另外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，卖弄风骚的幽灵。他最大的问题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处境，明明是一个透明的幽灵，却仍然以为自己充满魅力，不停用说话、姿态、表情去吸引那些光明的灵。也许他生前的确非常的美丽，也因着他的外表得到了不少他认为的好处，然而他不知道过去在世上引以为傲的一切，在永恒里早已失去了价值。最后他眼见没有人理会他，于是留下轻蔑的一句笨货，就转身回到巴士，离开了天堂。我们看到他不是被迫离开，是选择离开的。这个正是鲁易斯在这本短篇小说里常常重复的一个主题，天堂大门并没有对人关闭，关闭的是人的心。就算那人有敬虔的外衣，令人称羡的行为，没有一个真实向着主的心，仍旧是空虚的。卖弄风骚幽灵认为自己仍旧美丽，可是这种美丽是肤浅的。在圣经里也有提到美丽，首先我们要先说明，圣经不是反对美丽，也不是反对打扮自己。上帝创造花草树木、日月星辰，也创造人类不同的容貌跟气质，美本身就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。可是问题在于，一个人把自己的价值完全建立在外表跟别人的眼光上。卖弄风骚幽灵正是如此，他早已成了一位透明的幽灵，却仍旧活在过去的自我形象里， 认为只要继续展现魅力，继续吸引别人的注意，就能够得到肯定，得到他想要的利益。他没有看到自己的生命已经是空洞，只是不断地重复过有的模式罢了。他希望靠外在的吸引力获得存在感，但是就如旧约圣经的箴言31:30说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美貌本身具有时间性，青春会过去，容貌会改变。如果我们的价值观完全建立在这些会消失的事物上，那么当这些东西注定要失去的时候，生命也容易失去方向。相反的，敬畏耶和华的人知道自己的价值不是来自于外在，是来自于与救主之间的关系。这样的人即便岁月流逝，生命仍旧会散发出另一种更加深刻的美丽。曾经有一位传道人在教会告诉会友，他要举办选美，大家听了吓了一跳。但是其中一个条件是必须年满60岁才能够参加。原来这位传道想要让大家看见真正的美丽是出现在下半辈子。大卫鲍森牧师曾经说，如果40岁以上是美丽，那么40岁以下则是艳丽。人的上半辈子脸蛋是天生的，但是人下半辈子的脸蛋却是自己给的，从内而发表现在你的外貌上。使徒彼得也提出同样的观点，他说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如果只是把所有心力都放在外面的装饰，却忽略了内在生命的塑造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。单单外面的美只能够吸引人的眼球，可是里面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触动人心。一个充满爱的人，一个诚实的人，一个温柔的人，一个愿意饶恕的人，往往会比外貌更加令人难忘。这样的美不会因着年龄而减少，反而会随着生命的成熟越来越耀眼。我们再回来看卖弄风骚的幽灵，他最大的悲哀并不是失去美貌，而是他一生都没有学会另外一种永远不会消失的美。他一直努力吸引别人的目光，却没有让自己的生命被上帝改变。他希望得到别人的欣赏，却没有寻求那位真正了解他、爱他的上帝。今天的社会也不断地向我们传递同样的讯息，要更加漂亮、更年轻、更有魅力、更受欢迎。然而福音却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。有一天青春会过去，掌声会停止，甚至所有外在的光环都会消失，但是一颗敬畏上帝、充满爱与温柔的生命能够存到永远。耶稣基督所要赐给人的不是更好的外在形象，而是一个全新的生命。当人的心被上帝的爱更新之后，外在的美也许会随着岁月改变，但是从里面流露出的平安、温柔、良善跟爱就会成为一种历久弥新的美丽，这也是上帝眼中最宝贵的装饰了。让金玲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小羊诗歌跟金鹰原创合作的专辑《活着为要荣耀你》当中的《我是如此美丽》。
那一刻你拯救我，给我勇气面对，那一刻你扶持我，我感动流下泪，从今我不再是我，只想为你。超乎想象，我被爱。 清早奇妙可畏，我是如此美丽，我是如此珍贵，我是如此独特，你最爱的宝贝，我背负于你量，我是超乎想象，
这里是莲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阅读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小羊诗歌跟基因原创合作的专辑《活着为要荣耀你》当中的《我是如此美丽》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《开往天堂的巴士》，或者翻译为《梦幻巴士：天渊之别》。接续上一段的故事，作者依靠着教师走了一段路，除了卖弄风骚的幽灵，他一路上还看到了许多幽灵。但是作者发现，这些幽灵走进了天堂边缘，却只是为了告诉天堂的居民有关于地狱的事。这的确是最常见的类型。其他的幽灵或许像作者这样，曾经为人师表，实际上是想要演讲关于地狱的种种事情。他们带着充满统计数字的厚笔记本、地图，其中一位还带了一架古董幻灯机。有些幽灵则是想要叙述他们在幽冥城遇见的历代著名罪人的轶事。可是大部分的人似乎认为，他们把自己搞得那么痛苦，就足以使他们有优越感。他们高声叫喊，你们都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，你们都不知道黑暗的一面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告诉你们一些无法否认的事实。好像将天堂染上地狱的阴影和色彩，才是他们来此的唯一目的。照作者自己目前对于幽冥城的探究来判断，所有幽灵都一样的不可靠，一样对所到之地漠不关心，他们拒绝一切指导，当他们发现没有人愿意听他们的话，就一个一个返回巴士去了。可是这种渴望描述地狱的心理，只是他们想要扩展地狱的野心最温和的表现。假如能够的话，他们要把地狱带进天堂。有些情绪激动的幽灵，以蝙蝠一样微弱的声音呼吁蒙福的灵挣脱他们身上的捆绑，逃离福乐的囚禁，用手段摧毁高山，为他们自己获取天堂，还说地狱愿意提供合作。有些负责策划的幽灵恳求他们给河流煮水闸，砍伐树木，杀死动物，在山中建造铁路，以柏油铲平可怕的青草地。有些物质主义的幽灵对这些不朽的人物说，他们受骗了，死后并没有生命， 而这整个地方只是一种幻觉。这一段故事乍听之下有些荒唐，却也是鲁易师笔下最深刻的讽刺之一。书中的作者发现，这些千里迢迢来到天堂边界的幽灵，真正感兴趣的竟然不是天堂，仍是地狱。他们没有停下来欣赏这片充满生命的大地，也没有询问如何才能够留在这儿，更没有渴望认识创造一切美好的上帝。相反的，他们只想谈论自己熟悉的幽冥城。有人急着演讲，有人忙着展示资料，有人细数地狱的所见所闻，有人自认比天堂居民更有见识，甚至有人想要把天堂改造成另外一个地狱。仔细想想，他们共同的问题并不是知道太少，而是始终不愿意被改变。他们来到天堂，却仍旧带着地狱的思想，地狱的价值观，甚至希望天堂按着自己的方式来运作。鲁易师借着这些幽灵提醒我们，一个人的身体可以来到新的地方，但是如果内心没有更新，仍旧会活在旧的世界里。这不只是小说里的幽灵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面对这样的光景。有时候我们走进新的工作、新的家庭、新的教会，甚至开始接触基督信仰，却仍然紧抓着过去的骄傲、偏见、苦读跟自我中心。环境改变了，心没有改变，所以我们期待的不是去认识真理，是要真理来配合自己。这让金灵想到，当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们终于脱离400年的奴役。可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告诉我们，他们的身体虽然离开了埃及，心却一直留在埃及。每当遇见困难，他们就开始抱怨，我们为什么要出来？在埃及不是还有肉锅可以吃吗？不如回去吧。他们甚至打造了一只金牛犊来敬拜，把它认为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上帝。我们可能希望人生变得更好，却不愿意放下那些受到捆绑的坏习惯。我们希望得到平安，却依然让愤怒、比较、嫉妒和骄傲掌管我的心。于是，我们把过去的生命模式带到每一段新的关系里，也带进每一个新的环境里，甚至像小说中的幽灵一样，希望周围的人都配合我们，而不是自己愿意被改变。更令人省思的是，那些物质主义的幽灵竟然在天堂里对天堂居民说，你们受骗了，根本没有死后的生命，这一切都只是幻觉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矛盾？明明已经站在天堂，却仍旧拒绝相信天堂是真实的。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行了很多的神迹，医治病人，使瞎眼的得看见，甚至叫死人复活，可是也仍然有许多人拒绝相信他。这群人当中包含了犹太的宗教领袖，不是因为证据不足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证据所带来的改变是什么。也许鲁易师借着这一群幽灵，是在向每一位读者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：如果今天天堂就在你面前，你渴望的是天堂本身，还是希望天堂变成符合你期待的样子？福音的信息不是邀请上帝来迎合我们的想法，相反的，是邀请我们认识这位创造生命的主，让他更新我们的心。当人的心愿意被上帝改变，我们看世界的眼光、看自己的态度，还有跟人的关系都会产生改变。真正的救恩不是只是触到天堂的边境，而是从今天开始，让天堂在我们心里生根茁壮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金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赞美之泉第13张专辑《沙漠中的赞美》当中的《我的天堂》。
你问何处是天堂？平凡的生命中是否真的有美丽永恒盼望？我说真的有天堂，只要单单相信耶稣带你进入永远的天堂。
这里是林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
用心相信就可以，现在虽看不到，可是将来却是永远的存在。祈求我向耶稣祈祷。